学的第一堂课是上的，是我和黄霞姊妹上这个《列王记》，前面六课我来上《列王记》上，然后黄霞会上《列王记》下。那就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本很好的《列王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学习，看到你的心意，也看到你的作为，也能够带给我们的教训，也带给我们安慰。主，就求你今天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堂课，也让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来更多的来学习，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教训，也学到你的信实和仁慈。我们真的是把这下面的课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这个列王记上的话，我们列王记上，我们这课程的安排大概是这样的，大概先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是9月5号，我们会上这个列王记上的1和2还有概论，然后下个礼拜是列王记上的3到5章，总共有22章这个列王记上哈，我们是这样大概这么分配的，具体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具体可能讲不完，或者是有些变动都有可能，就是大概是这么个安排。然后是9月19号是列王记上的6到11章，然后是9月26号是列王记上的这个12到15章，10月3号是16到19章，10月10号是20到22章，所以这6个星期基本上中间没有停顿，就是6个星期这么算下来，所以内容还是很多，有22章。第一次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第一次上这么多内容的这一卷书，所以也求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到的地方，请大家提出这个意见啊。然后好，先讲这个概论，是谈到这个列王记这本书呢，作者本书的作者是不详，就是说在这个从这个列王记本身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作者是谁，有些先知书有些书他会提到作者是谁是谁，但是这个列王记这本书作者没有明确的就是说出这个作者是谁，但根据书中所用的语言和写作的风格与这个耶利米书相似，内容也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所以这个犹太传统认为这个耶利米是列王记的编撰者，这是一种，但也有别的这个猜测哈。但是犹太人传统是认为是耶利米是他的编撰者。他的成书的年代，列王记大概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就是说，根据列王记的这个最后一章，他的第25章27节，这个像讲的是在大约在主前560年，约雅金被弑。因为最后那章一谈，最后那节一谈到这个约雅金和这个巴比伦的王一起同席吃饭是吧？他被弑，然后主前538年从巴比伦回归之前最后完成。所以因为他这个书里面没有提到就是巴比伦回归以后的事情，就提到巴比伦回归以前的事情。所以大概成这个书的就是说完成的年代大概是这样，一般历史上是这样认为的啊。然后他所记述的年代，就是说列王记所涵盖的，就是说他这个历史所记述所涵盖的年代是从所罗门王继位开始，大概是主前970年，到犹大王耶雅金被弑，大概主前560年，大约有400年的历史。所以这段时间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说从西周的周穆王时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孔子出生之前，大概是对我们中国来讲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历史啊。这是列王记所记述的年代。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大概的，就是说列王记所涵盖的这些一个比较直观的一张表。所以它这个字可能有点小，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啊，应该是这个列王记总共就有经历了这个北国共经历了，是他讲最后他这个以色列会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所以他的王有北国有王，北国有十九个王，这十九个王里面呢没有一个是好王，所以总共他的这个国祚，就是说他的这个经历这个国运的时间是大概209年的时间，以公元前722年被王于亚述十个支派并入，然后这个南国呢是一脉相承，南国就是从大卫，都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一路这样下来，所以基本上是期间呢一度被中间有一个王后，就是这个耶洗别的女儿这个亚比亚，这个被这个王后篡位，其他共计十九个王，也共计十九个王，但这十九个王里面就是好坏参半，有些是好王，有些是坏王，大概经历了345年，以祖前586年亡于巴比伦，这是这个南国哈，在南国之后呢，就是南国被有一批被掳的人，就是说在祖前的605年，这个有部分首批被掳者有部分在70年后回到故土，大概就是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历史，是他从所罗门建国到最后他们被掳，然后中间有一部分在祖前回到故土啊。这是大概的一张表，可能字也有点小，大概就是说谈到这是列王记所这个以色列这些王国所涵盖的这南国北国的这些王，它有这黄颜色的就是一些好王，然后这个蓝颜色的就是坏王，还有黑的就是最坏，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表，大家看到还有中间一些连带，就是每个王大概就是说经历了这个王，他这个王掌权的时间有多少，在上面前面是这个从扫罗开始算就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到后面这些王就长短不一，我们看到这北国的王都相对都是坏王，所以他那个他那个时间都很短，相对来讲比较短，南国相对长一些，好王的时间看到也比坏王也掌权的时间要长一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框架，就是说列王记所涵盖的这些王，然后这个大概的这个分段哈，大概的这个分段是这么分的，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课也差不多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就是说它有这个1-4章就是讲所罗门的兴起，5-8章是讲所罗门建圣殿，然后9-11章所罗门得名，然后前面就是40年的时间，前面9-11章它是很清楚的，就是22章前面11章基本上是讲所罗门，然后后面11章就讲到了这个分裂，大概有涵盖了90年的时间，就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成两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时间。列王记的归类，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现在的圣经里面，我们把列王记一般都是放在历史书里面看，因为确实它也是一本就是说讲了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吧。这是一部国度的兴衰史，就是从神的百姓从所罗门盛世开始，很快盛极而衰，经历了南北分裂，起起落落，最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去，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去，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圣经我们都把列王记归于历史书，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啊。但是就是说 但犹太人是把它当作先知书。列王记不但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先知的话语，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拉赫中被列为早期先知书，包括耶稣雅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这早期的先知书四卷的最后一卷。所以其实我是更倾向于它是更接近一个先知书，因为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先知书呢？因为它这个你说它是历史书，它当然是记录的历史，但是呢列王记中的人物啊事件所占的篇幅并不是根据其历史上的其政治地位、执政时间或者治国的成就来分这个王的这个时间历史哈，然后呢而是根据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加以取舍整理。所以这个而且呢这其中你看他其中这个列王记北国的暗利王朝是在当时国际上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王朝，但在本书中却没有什么存在感，基本上没有什么详细的记录暗利王朝。然后北国亚哈王的夸夸之战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却被作者完全无视，就上面没有完全没有记录这个历史。然后南国的呢马拉西55年漫长的统治被一笔带过，马拉西是南国最坏的一个王。所以而忠心顺服神的西西家、耶西亚还有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则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所以他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更倾向于是一个先知书。所以列王记里面他把这个王是怎么评价的王，就是他没有去按照这个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情况或者是这个王对国家的贡献或者是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些东西来分，他很简单，他就两种王，一种就是说好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还有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就是坏王。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是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领导人，就是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是不是大家觉得就是说这种分类是不是太简单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王只是用这种很简单的一个标准来分成两个，就是说一个是好王坏王，好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还是坏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看为正的事情是什么，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历史中先知要告诉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历史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到底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和恶的事情，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本上我从那个这个列王记看来，就是说一般的坏王都会去拜偶像，好王就是说顺服神，就是说敬拜神的。所以对神来讲这个拜偶像这个事情对神来讲是非常非常这个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神为什么会在意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就是十诫里面第一条就是说要爱神，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很在意就是说你是不是爱他。就是当时我们看这个耶稣当彼得来的时候，耶稣就问了三次，就是说耶稣复活的时候问彼得就是不是爱我，就是神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不是认我这个神是做王是神。如果你认别神的话，有的可能也不是那些敬拜偶像了，他也不是完全不敬拜耶和华，他都拜，就是说他也认神，也认什么多几个神帮忙也没什么。所以这个但神还是不能容忍，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神的要求是不是太严了，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是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很在意我们是不是爱他。所以从我们的个人的角度我们看看，就是说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看自己的孩子的话， 如果孩子听你的话，你觉得只是因为你讲的道理很有道理吗？或者是他怕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想不是，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一个孩子真正要听你的话，真正的是拿你当回事的话，他首先他是爱的，是吧？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话，也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先爱神，因为出于爱的那种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是吧？所以神很在意，就是说你三心二意的去拜别的神，然后你说你来顺服神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有很多标准，是其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他看重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只认这个真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谈到这，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好多时候在这个一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纠结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底是妻子要先顺服丈夫，还是丈夫先爱妻子。一谈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下文，就是就好像你要先爱我，我才顺服你，然后你都不顺服我怎么爱你。所以就是在这个鸡和蛋那个混在里面，就没办法出来，就是说是吗？所以但神是什么？神做了什么？神就是说神先爱我，神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他才能够，就是说才能要求我们来顺服他。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神他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是神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都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没办法去遵循神的这个神的教导教训。所以列王记他的信息，既然是先知书，他就一定会传达先知的这个他的任务，就是传达神给百姓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个列王记，又如果作为从先知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有很多要传达一些信息给当时的读者。就是说从这个先知要回答的，他的当时的，我想就是从他的成书这个年代看，都是那些被掳的，那些好多是被掳的犹太，他以及可能在这个被掳的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十几二十年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心中肯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神的显灵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可怜的光景？神对大卫宝座的应许到底还算不算是？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会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了没一点希望，就是说国家国破家亡，人都被掳到外地，自己的国家已经荒芜，没有人住，就是说现在就是基本上属于这种荒凉的境地，所以是非常黑暗的时候。所以他肯定他们心中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列王记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他先知就要想要成书，要让这本书告诉这些人，这些读者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到这样的光景，然后他们未来神对大卫宝座的应许到底还算不算数。那么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方面呢，国度的兴衰取决于百姓是否忠于圣约，遵守神的律法，这是从历史上得到的，就是说如果遵守神的律法，国家就兴旺，如果不遵守神的圣律法，国家就衰败，这是他从历史上让人看到。但能不能做到，另一方面呢，不管人怎样软弱失败，神都有办法挽回自己的百姓，因为神才是历史的掌管者。这是先知想要就是说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虽然人是这样，他们是怎样的软弱和失败，神都有办法去挽回自己的百姓。 所以列王记他的那个教训是什么？第一个教训就是说，神要借着百姓这400年的挣扎，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的败坏，即使所罗门那样最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依靠肉体来顺服神遵行律法。所以这是列王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说无论如何，后面看到我们看到学习中也看到很多先知他们去警告怎样去行了很多神迹，到最后还是不行，百姓不能，就是说还是不能完全顺服，这就是人的罪性哈，是很难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像这个传道书有一句话，就是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百姓并没有从失败的历史中学到教训，就正如哲学家黑格尔说的，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就是现在大家也看到这个世界还是没有从历史中学的教训，还是一样的败坏。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美国，我们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有从历史中学的教训吗？可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但如果信息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那就是一件很 sad 的事情，是吧？就是说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说先知的信息一般都不会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所有的先知书到最后他先知书的目的不是把人给铺荡，他一定要给人很多，最后给人向上的东西，就是说不会把我们先知，好多先知书基本上都写在一些很黑暗的年代，非常就是说绝望的时候，所以才先知出来，神的信息就传达给人。所以这是先知的目的，教训。有教训有必然有安慰，是吧？如果没有安慰的话，那个先知书就不是神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所以他的安慰就是说，神给大卫永远的国度和宝座的应许实际上是无条件，他并不能依靠人的热心来实现，也不能根据人的努力来维持，只能依靠神自己亲自来成就。所以我要加一句，也不是依靠某个政党、某个组织或某个领袖来实现神的来实现神的这个计划，是吧？只能依靠神自己亲自来成就。就是说当时撒母耳记下就讲，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当时给大卫的应许，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第二个安慰就是说，列王记的重点呢不是神的赏善罚恶，因为人实在是乏善可陈。圣经既让我们看到亚当后裔的绝望和全然的败坏，也要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和力挽狂澜。就像这个诗篇说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却是在公义之中存留恩典。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上一段哈经文。所以这个是先知所要传达的给人的这个安慰的信息。我们在这列王记书也看了，即使是在北国这个都拜巴利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神也能在以色列中为自己存留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向巴利亲嘴。我们在后面列王记上后面会看到19章会看到这个事情哈。然后即使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几乎剿灭了犹大王时，神也能保存大卫的后裔。即使是马拉西的55年执政期间罪恶充满了耶路撒冷， 神也能让百姓重新在耶和华的殿里得到立法。所以即使是在我们如何的绝望和败坏，神也能想办法来挽回我们。所以根据历史我们就看到，所以列王记他的先知的这个信息不是通过这个通过一些叙述哈，有好多先知书是通过话语叙述，他是通过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作为，从中得到这个信息。那我们今天怎么去看待列王记这部书呢？就是说就是列王记向我们展现的呢，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永不改变的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法则。虽然我们和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的软弱败坏，但圣灵必然挽回神所拣选的人。就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的，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圣灵会，即使我们软弱我们败坏，但是圣灵必会挽回神所拣选的，因为这个是神亲自来做，不是靠着我们肉体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我们的意志都做不了，只有神亲自来做，他必成全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列王记我们想这个信息给我们的这个鼓励和这个盼望，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一个很大的安慰。好，这是大概是列王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论的一个总结吧，算是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框架。那我们下面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的1到4节就讲到了这个大卫的晚年，他是接着这个撒母耳记下，后面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一直到大卫的晚年的时候，大卫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冷，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以色列前进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老迈的时候，大概70多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根据推算的话啊。然后呢，一般认为这个当时这个晋东他们的时候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年迈体弱的大卫与年轻温暖的女体接触呢，可恢复活力，是一种治病之道。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臣子啊，想就是说想让他恢复一点活力，就是说给他一个童女，天天伺候他，在他一起亲近，就是说想要这个想要让他恢复这个活力啊，得暖。但实际上就是说好像也可能做不到，因为就是说看到这一段，就是让我脑子里面就冒出4个字，就是说就是英雄迟暮，就是说大卫就是说想当年是吧，我们都有想当年的时候，想当年大卫这个打这个哥利亚是吧，这个时候一直到后来这征战如此的辉煌，但是呢曾经辉煌的岁月也将流水般的逝去，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们人的肉体都会，就是说就逃不掉，这是我们的逃不掉的一关，就是说我们最终都会得到。就像那个当时这个刘志雄牧师跟我们当时的布道会讲，他说如果我们人生的生命只是在今生的话，我们真的是都是以悲剧结尾，不管你前面在那个，到最后都是悲剧，都是会有分离，会有痛苦和死亡。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盼望应该就是说不在于今生的盼望是吧， 所以就像这个保罗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是我从这几章看到的。然后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里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马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头走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撒龙之后。所以这是哈吉的儿子，是大卫的这个一个儿子，他是当时大卫的儿子里面，我看大卫的儿子里面这个老大叫暗嫩，就是当时已经前面撒母耳记我们已经看到暗嫩已经因他玛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杀，是吧？然后以利亚是老二，也是夭折，就很早就去世了，就是夭折。所以亚撒龙在撒母耳记下也是背叛大卫，然后被这个耶押所杀，是吧？现在这是老四，就是亚多利亚还存活，所以他就自尊，他就抬高自己，就觉得该轮到他了，王位该轮到他了。就是说按了这个顺序的话，按我们人的顺序的话，长子为大，长子就是就应该得到王位的，所以他就抬高自己。然后呢，他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就是指大卫就没怎么管教过他，就是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这些长子，这些大的，这些大卫的时候可能也相对年轻，也很忙，很多这个征战，可能都没有时间还是怎么样，反正大卫就是没有很好的管教他们。然后呢，后面这些就是在耶路撒冷生的这些孩子，可能相对包括所罗门，就是管教的相对好一点，我是这样去看到的啊。所以这个教育孩子还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就是即使是大卫这样的王的话，最后你看，最后他被这个亚撒龙这个害了，最后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又一个亚多利亚出来，就是说他觉得他可以做王，他要做什么？他要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就是说很有排场，就是说他已经的王的这个排场已经出来了，他要做王，他觉得他是就是下面就是他了，是吧？所以亚多罗利亚亚多利亚以亚西鲁的儿子耶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我们看到这是他们就商议，就是看到大卫那时候已经年迈，在皇宫里面已经就是说已经不大理国事了，但是皇宫外面就非常的热闹，大家就开始要拉帮结派，要去争夺王位了。这个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免不了到最后这个交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有很多斗争。这个所以他你看耶押是谁？耶押是大卫的外甥，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的话就很有名，他是元帅，是很能打仗的，但是也是很邪的一个人，是吧？按我们的话讲，就是说也是杀人，包括这个大卫的儿子这个那个老三，对啊，亚撒龙也是被他所杀，所以他心狠手辣，很厉害。所以然后这个祭司亚比亚他是以利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上撒母是撒母耳记这个下看到这个以利这个先知的后裔哈，所以看到我们也看到这个神对这个以利的这个咒诅，就是说因为他儿子犯罪，他就 就是说他以后他的后裔是神不会把这个祭司的这大祭司的责任交给以利的后裔的。所以我不知道亚多利亚当时记不记得这个，所以但是他选了这个亚比亚他来帮助他。然后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他，还是有很多就是说不顺从他的，就是说他们去私下里商议去谋权篡位的时候，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在等候神的结果，他们不是根据自己人的肉体的商议去决定事情，是吧？所以这些人就是还是这个祭司撒都呢，是亚伦的三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的后裔。在大卫时代呢，撒都和亚比亚他同时担任祭司长。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呢，撒都就代替亚比亚他做大祭司了。所以这就应验了这个神弃绝以利家的言，就是应验了神的这句话啊。然后比拉雅是大卫的三十个勇士之一，是他的护卫长，并担任军长，兼做王的谋士。后来代替约押担任所罗门的元帅，这是比拉雅。然后有拿丹，也是先知，拿丹先知都很有名，就是说我们看到大卫在88那个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向他指出他的罪的是拿丹这个先知哈。然后神向拿丹启示了大卫之约，也借着他向88的行淫大卫宣告审判，还借着他赐给了所罗门一个名字，是吧？然后示美是谁呢？示美这里面讲的可能是以拉的儿子示美，并非咒骂。我们后面看到还有一个叫示美的，和那个就是说基拉的儿子示美不是一个人，所以虽然名字一样哈。然后这个大卫的勇士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些大卫军队中的这些高级将领，就是大卫的勇士。所以这些人他还是没有听从这个亚多利亚，还是听从神的，听从大卫的。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就看到这个隐罗杰亚多利亚在一日，亚多利亚在隐罗杰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王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拉雅并勇士与他们兄弟所罗门，他们都没有请。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搞事情，就是说把这些人弄在一起，就是说要密谋。然后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就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利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就瞒着大卫做了这些事情。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他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比利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吗？现在亚多利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然后就是拿丹就像这个88就讲，就是说出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去跟大卫讲，通报这件事情，然后你先跟他讲，讲完以后我来证实你的话。然后88就进入室内见王，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亚撒正伺候王。然后88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比利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利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王，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等你小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岁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为罪人了，必算为罪人了。所以这就他就提醒了，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等你过世以后这个局势就会失控，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亚多利亚他已经开始了，是吧，已经开始要篡位了，所以就告诉大卫，然后88哈伊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有人叫各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利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吗？”所以他就质疑这个大卫，就是说：“哎，是不是有这么件事情？”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们在亚多利亚面前吃喝，说亚多利亚王万岁，就是说他们已经要 想把这个事情做成既成事实了。然后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是果然出乎我王的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大卫出面来这个生前来安排这件事情。然后大卫王吩咐说叫88进来，就是说可能就是88当时拿单进来是88就回避了一下哈，然后就是叫88再进来，然后88就进来站在王的面前，说王就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88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儿子比拉雅召来，他们就来到王的面前。所以你看大卫就是说他还是虽然年纪大年纪老迈，他一点都不糊涂哈，他还是非常清醒，他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按人的意思来决定这个谁来做王，他的位置交给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没有就是说晚节不保，他还是能够很明白就是说神的应许，所以他是说他会，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所以这是大卫的这个最后他已经答应，就是说要把这个王传给所罗门。所以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是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的基训。所以就是从这个大卫城下的基训，然后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着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着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犹大的君。所以大卫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传位，就是说并不是等他去世以后，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就能把他的位置已经传给所罗门。所以这个要吹角，吹角就是说也是就是说是新王登基的信号，就是说当时以色列如果新王登基的话他们要吹角。所以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起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逊。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甚高油的角来，用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都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声欢呼，声音震地。就是说，这时候就是说，引号就是把这个消息就传到全国，就是说，告诉大家，所罗门已经登位啊，做王了。所以，亚多利亚和所请的宴客还在宴方毕，就刚吃喝完很高兴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号角的声音哈。亚多利这个耶押就听见号角声音，就说城中为何有这种声音，所以他感觉不大对头。他正在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耶拿单就来了。亚多利亚就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消息。然后耶拿单对亚多利亚说，我们主大卫王诚然做所罗门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和基逊提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王是所罗门骑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高他做王，所以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王国位。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所罗门已经登了国位，对吧？所以他想听到好消息，结果给他不是好消息啊。所以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王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亚多利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就是说，当他们这些消息，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大卫王已经把他的位置交给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这些他底下的这些人就惊惧起来四散，知道是他们不行了，就是说这个所罗门已经被立为王了，所以他们就束打胡散，就跑掉，就四散，就这是很自然的哈。然后亚多利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那时候既然你是谋反的话，一旦你的权势，你的对手上来了，一定是会出问题，就是说他的性命会出问题，他就是害怕，他就起来抓住祭坛的脚。然后为什么抓住祭坛的脚？就是说，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根据这个神的律法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错误杀了人或者怎么样，你到祭坛里，你到这个圣殿里面来的话，可以受到公正的这个对待哈，公平的审讯。所以呢，这个亚多利亚抓住祭坛的脚，就是说怕所罗门来追杀他哈。有人就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利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以他有点害怕了，就是说想要所罗门保证不会去杀他。然后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利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所以但是所罗门对他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要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地，你若行恶，必要死亡。这是这个所罗门王对这个 对这个亚多利亚，他就是说我现在不会杀你，因为你如果做好做一个顺从的这个人的话，做一个忠义的人的话，我是不会杀你的，但你要是作恶的话必要死亡。这是所罗门王的话。然后就是到了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所以大卫大概是在所罗门登基之后的几个月做完之后，就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呢，立位人，制定了圣殿敬拜的规律，发表了建造圣殿的计划。所以大卫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间，他还是很心心念念，就是说要造这个圣殿哈。所以这是历代志上有些更详细的记述，就是有时候这个历代志和列王记记述都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一些事情，历代志上更接近，更集中，就是说讲这个犹大这个支派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细节，有时候可能可以参照，就是说大卫临死前他的这些更详细的作为，他是做了很多这些安排以后，最后给儿子所罗门留下了这个遗命，就是说，然后他就嘱咐他儿子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就是他知道他时日不多了，所以以当刚强做大丈夫，这是他对他儿子这个遗训里面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任何处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国位。这是耶和华给所罗门的这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跟大卫的应许是不一样，就是他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必须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们面前。前面也讲了，要遵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就会亨通。所以这是所罗门神向这个所罗门的应许，这是带有条件的应许。所以到了这个第二章的五到六节，你知道希鲁亚的儿子耶押，像就是他的第二个遗命，就是说他要对付耶押，就是说你知道希鲁亚的儿子耶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米尔的儿子亚利尔和一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这是他的第二个阴命，就是说要对付这个耶押。所以耶押他是因为是私人，耶押是因为私人的仇恨谋杀了两个元帅，所以这两个就是说撒母耳记我们会看到有这个过程哈，他就是因为自己嫉妒去杀了别人，就是说谋杀，是所以按照公义的原则必须追讨耶押的罪行。所以这是他对耶押对以所罗门说的，就是说虽然大卫当时没有办法做到的，他希望所罗门能做的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他也不光是有这个有杀哈，也有这个恩典，有恩有仇有恩的，他是你对在基列人巴西来的粽子是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所以这个大卫就告诫告诫所罗门以后要善待这些人，就是说当时因为他当时有善待大卫拿食物来迎接我。 所以这是第二个语境。然后第三个语境就是说，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练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对待他，是他白头剑杀，流血下到阴间。大卫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所以这是这个就是说，他对示美就是说就是说大卫逃避亚撒龙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示美妄称神的名，咒诅神的受膏者，是抵挡神的严重的罪行。但大卫当时他已经跟他说，我不会杀你，是吧？当时他没有这个，因为他的誓言，他没法去执行这个事情。但大卫为了使所罗门的王位呢更加坚固，就吩咐他要除掉示美，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所以将来会有麻烦。所以这是他的疑信，三个疑信，四个疑信吧。第一个就是说，希望所罗门，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遵守神的律法。然后第二个谨慎自己的行为。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怎样对待约押。第三个是怎样对待那些恩待过大卫的那些巴西来的众子。第四个就是说怎样对待这个咒诅这个大卫的这个基拉的儿子示美。然后哈吉的儿子亚多利亚去见所罗门，然后这时候大卫就去世了。所罗门大卫王与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做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大卫王，大卫的做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这时候他就老底下就没有什么怨意义了，就基本上大家就认就是说大卫已经把国位传给了所罗门，非常清楚，没有什么疑问了。然后哈吉，这时候大卫去世以后，哈吉的儿子就亚多利亚去见所罗门王母亲，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问他，你是来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八十八说，你说吧。亚多利亚说，你知道这国原是我的，以色列人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八十八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所以这是可以说大卫尸骨未寒，他就这个已经等不及了。这个亚多利亚就是说他要就开始挑战所罗门的王位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的，他说你知道这国原来是归我的，是吧？他认为这国原来是他是所罗门，但是因为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他也知道，所以他明白所罗门德王是出乎神的旨意，但是他还是怎么样？有好多人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未必，但他的肉体他还是不能忍受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是觉得这本来就是我了，大家也都这个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他是这样想。所以这个亚多利亚不是不明白，而是不甘心顺服。所以我们有好的时候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甘心，就是说我还是要我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做，是吧？是这个表明亚多利亚还是想借着承认所罗门的王位来骗取八十八的同情，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仗着自己他是他哥哥嘛，他是老大，他比他大，所以他觉得他还是应该受到尊重。然后在古代中东这个君王常常通过这个政治联姻，与有权势的这个宗族和家族建立关系网，所以在王位交替的时候，继位者常常接收旧王的嫔妃，继续原有的关系网。所以他有这个当时在 古时候这个进中东的时候，他是有这种传统。然后亚比萨呢，并不算是大卫正式的嫔妃，身份比较暧昧，就是说，最后虽然他是到最后与大卫就是说，在一起，然后但是并没有亲近，就是说不能算是正式的嫔妃，所以亚多尼亚的这个请求呢，算是叫探探虚实，看看你同不同意。他不是他正式嫔妃，但是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就是说你如果同意了，我再看。进入下一步就是要探这个虚实。然后八十八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八十八去见所罗门王，为亚多利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八十八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八十八说，我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萨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以八十八他有意把这他强调他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不是一件小事。看到这个他就是一个反话，我觉得就是说告诉他求了一件小事，而且是你哥哥，他强调是你哥哥亚多尼亚想要娶这个亚比萨为妻。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王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啊，因为只有王才能后继的新王才可以去前面一个王的这些嫔妃哈。所以他他想做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去试探。然后所罗门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萨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路亚的儿子耶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责耶和华启示说，亚多利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利亚今日必被致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将亚多利亚杀死。这亚多利亚的就是说他因为他还是想篡位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罗门就毫不犹豫，就是说快刀斩乱麻，就先把他杀了。然后是因为他很危险，就是说他一是他是他哥哥，他有他这个好像还有点名分，然后他这个他有一帮人，他有祭司，有军队，有约押，有这个元帅做辅佐，所以他是可以就是说对所罗门王的王位是个最大的威胁，所以所罗门一定要杀他。这时候他还想去做这个挑战他，说不定。然后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拉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所以但所罗门王并没有对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就是说施加杀手，他还是就是说放了他，就是说叫他回去，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王就革除亚比亚他，也许他们也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就是说撒母耳记上里谈到这个事情。然后35-36节就说，我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个饼吃，得点饼吃。所以当时这个神就是说，当以利的儿子这个犯罪的时候，神就差先知就跟他讲，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审判就是在这里。所以这就是应验了神的这个审判，就是说他不会去做祭司，然后必有人来代替他。 然后就看了这个祭司，就是 祭司的这个家谱，这个表哈。然后亚伦下面他的老三是以利亚撒、菲利哈，菲利哈下面是撒都，就是这个所罗门他要立的这个祭司。然后这个亚伦的第四个子子叫以他玛，他下面有个以利。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就叫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就犯罪，就让神这个很愤怒，就是说要咒诅他。当时就两个儿子就死了，然后他的后面也都不可以去做这个做大祭司哈，所以这个都被废，亚比亚他被废。这是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下面就是约押，就是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利亚。就是就讲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就知道，撒母耳记下就是说，当时约押是跟着大卫的，就是说当亚撒龙叛乱的时候，他是跟着大卫，最后他杀了这个亚撒龙。所以但是呢，他却归顺了亚多利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他又做了一件，学这个谁是吧？又去做这个抓住祭坛的脚，觉得说不定也能逃过一死。然后有人就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在祭坛的脚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比拉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然后就是说我不管，你有本事你就来，在神的殿里杀了我。然后比拉雅就回去父王。比拉雅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律法，就是说这个情况我怎么处理，他就去找这个所罗门说：“你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办，是吧？”就是说王说，所罗门怎么说，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化形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元帅这个亚利尔的尼尔的儿子亚利尔和犹大元帅伊铁的儿子亚玛撒，所以他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流着二人的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耶和华，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所以于是以拉雅就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所以所罗门处死约押并不是这个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有流人血的罪，而且是谋杀。所以神的律法就是说，你在神的殿里，就是说你如果是误杀，或者不是，就是不是谋杀的话，还有可以得到公，可以就是说饶你一命哈。但是他这个情况已经立法已经讲了，这个所以虽然抓住这个祭坛的脚也不得赦免，因为祭坛提供的庇护不适用于蓄意谋杀，所以他这个没法违反立法，就是这个约押觉得他可以通过这个事情就是捡一条命，但是最后他还是被杀哈。然后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示每的死，然后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做元帅代替耶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王差遣人将示每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么样行，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是看到这个红的这个线就是吉伦西哈，所以 这个吉伦西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分隔耶路撒冷和橄榄山，所以施米的家乡呢在巴户林，位于橄榄山以东，所以他这个他等于是被软禁，等于是这个所罗门知道他的心术不正，就是说你必须就是说把他软禁在耶路撒冷，不让他回到他的那个吉伦西以东，所以就给他设了这么一个局吧，就是说你如果待在这里就没有事，但是你要过了吉伦西的话，你就会杀，就是然后施米也答应了这个条件，然后王就差遣人召施米来对他说，然后过了三年，施米的两个仆人逃到了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王，施米说你的仆人在加特，施米起来背上驴就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施米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了，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王就差遣人将示美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当确实地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你就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对示美说：“我向我父亲大卫所行一切的。”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一切的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王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立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就杀死了示美，这样定。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基本上大卫王吩咐的两件事情已经做到了，就是说第一他对付了约押和这个示美，是吧，然后我们想他也会善待那个那些对大卫有恩的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看所罗门到最后他是不是能够守住神对他的应许，就是的那些条件，就是说你的王是不是坚立还在于你所罗门王的后面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就今天就讲到这，就是后面就是说我们看看所罗门他最后所行的所是不是能够守住大卫的遗训，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那我们就时间也超了一些，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课程。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将这门课这堂课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也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求你的灵真的是能够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历史上的事情，虽然对我们来讲是很遥远，有充满着各种人的这种诡诈和各种的计谋，但是主啊，你的心意还在里面，真的是你的命令必不会这个废弃，所以当我们所行所想的时候，主都求你能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能够遵循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保守这些弟兄我们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